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今天早上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信息系列，若是主允许的话，将会一直延续到复活节的主日早晨，也就是四月十九日。在开始的时候，我想解释一下自己是如何受到感动要来分享这个系列的信息的。每当我思考在讲道的服事当中应该有哪些事情发生，就会想起某些指引我的圣经经文，特别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相信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使我们逐渐变成基督的形象方法之一，就是仰望他的荣耀。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那能够使我们越来越像主的途径，乃是通过定睛在主的荣耀上面，常常注视他。比如我们往往不经意就会哼出常听的曲子，我们说话时也往往会带着自己家乡的口音，我们的言谈举止也常常反映出父母的风范，并且很自然的，我们也倾向于模仿那些自己最敬佩的人。这对于神同样是适用的。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仰望他的荣耀，我们就会改变成为他的形状，一步一步地迈向更大程度的荣耀。我们知道，青少年往往会将他们的发型做成某些明星的样子。基督徒其实也有类似的倾向，就是把他们的品格变成他们所仰慕的神的样子。在这个属灵的转变当中，所看见的不仅仅是所相信的，所看见的就是所要成为的。我从这里学到的关于讲道的功课是，在很大程度上，讲道必须是要描绘出上帝的荣耀，因为讲道的目的乃是要把人们转变成神的形状。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是跟保罗对于讲道的观点相一致的，因为在接下来的四节经文之后，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那里，保罗把他讲道的内容描绘成了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基督本是神的像，而且在接下来的第六节，他又用了其他词句做了意思相近的描述，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由此可见，对保罗来说，正道就是一个人用光来照亮人们暗昧心灵的途径。在第四节，这光被称为福音之光，而在第六节，它又被称为知识之光。在第四节，这个福音指的是基督荣耀的福音，而在第六节那里，知识指的是神荣耀的知识。因此，在这两节经文当中，那照亮和进入人心的光正是荣耀的光芒，也就是基督的荣耀和神的荣耀。然而这两个荣耀其实并非不同的荣耀。第四节保罗说，这是基督的荣耀，而基督本是神的像，并且在第六节他又说，神的荣耀正显现在基督的面上。所以那借助于正道所传达的光乃是荣耀之光，你可以说这荣耀是基督的荣耀，因他就是神的像，或者你也可以说这荣耀乃是神的荣耀，完美的在基督里被反照出来。正道其实就是将神圣的荣耀向世人的心灵描绘出来，彰显出来，或者展示出来。于是当人们仰望这荣耀时，他们就能够被更新，转变成为主的荣耀，荣上加荣。换言之，从一个程度的荣耀进入另一个程度的荣耀，这并非只是人为的，或者仅仅是头脑的构想。从个人经历当中，我确确实实的知道这是真实的情况。那股不断促使我去寻求在神里面的圣洁和喜乐的最强大和坚韧的力量，屡试不爽，就是来自于我对神的正确的认识。你们和我都可以从自己的经历当中得知，那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核心的冲突，乃是在于两个荣耀之间的冲突。这个世界的荣耀 以及他所提供的那些诸多的短暂的乐趣，要竞争于上帝的荣耀以及随之带来的永恒的喜乐。这两种荣耀彼此较量，要争夺的就是人们的效忠、敬仰以及人心的喜好。而讲道的角色和功用，就是要来彰显、刻画、描绘和揭示上帝的荣耀，并且要使这荣耀的无与伦比的价值与美好如强光一样照射在你们的心里，于是你就会被神得着和转变了，并且荣上加荣。这就意味着，作为传道人，我会不断地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如何才能最好地来描绘上帝的荣耀，好叫尽可能多的人能够看见他，并且被他所改变呢？在两周之前的退休会上，我问自己这个问题，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答案。正当我在读一本书，亨利·施高格的《神的生命进驻人的灵魂》，书中他提出这样一个独具慧眼的观点：要衡量一个人灵魂的价值和卓越性，你只要考察他所钟爱的事物是什么。那句话如电流击打我身，就觉得他说的太对了。而且我顺其思路再想一想，对呀，如果这对人而言是真的，如同施高格想要告诉我们的，应该同样适用于上帝吧。也可以说，如果要衡量上帝之灵魂的价值和卓越性，你只要考察上帝所钟爱的事物是什么。于是乎，我就花了好几天时间来研读圣经，要找到相关的经文，他们会告诉我上帝到底喜爱的是什么事物，也就是说，神所喜爱和欣赏的，所称赞的，使他心里得到满足和愉悦的，到底是哪些事情呢？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这个讲道计划。我要用13篇信息来传讲一个以上帝的快乐为主题的系列。所以我的祷告就是，而且我也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的是，当我们看到上帝所喜爱的事物时，我们将会看到他的灵魂之价值和卓越性。而且一旦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灵魂的价值和卓越性，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而当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时，我们就会被转变，以至于荣上加荣，变成他的样式。而当我们变得更加像神时，我们就能够去面对和赢得这个城市以及世界上那许多的未得之民，借助于我们活生生的见证来呈现给人们一个伟大的和魅力无限的救主。在接下来的13个星期里，当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恒切地来祷告的时候，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愿主在我们中间赐下大大的复兴，乃是一个爱的复兴、圣洁的复兴和满有大能的复兴。当我们试着从神所喜爱的对象来描绘神的灵魂的价值时，我们必须从起初的时候开始着手。关于神的欢乐，我所能说的就是，首先和最根本的事情就是，上帝在他的爱子里面得到了快乐。下面我准备用5个肯定句来讲述这个真理。1，上帝喜悦自己的儿子。马太福音17章记载说，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登上一座高山。当只有他们几个人一起的时候，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忽然之间，神赐给耶稣一个荣耀的形象。第2节说，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接着在第5节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从云彩里传来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首先，神给那几位门徒看到了耶稣真实的属天的荣耀，虽然只是在短暂的时间里所瞥见的。这正是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17节那里所说的，他从父神得到尊贵荣耀的时候。然后神对其儿子的心意展现出来， 是借着他所说的两句话来表达的：我爱我的儿子，以及我以我的儿子为乐。神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那是在耶稣受洗时，当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并膏抹耶稣预备他的服事时，在天上同样出现了父神的声音，表达了神对其儿子的爱与支持。这表达了神对其儿子的爱与支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此外，在约翰福音里，耶稣也有好几次提到过，耶稣也有好几次提到父神对他的喜爱。例如约翰福音3:35，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约翰福音5:20，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有马太福音12:18那里，马太引用了以赛亚书42:1论到耶稣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陈述就是父神爱他的儿子，这不是出于那种否定自己的牺牲式的怜悯，而是因着愉悦和快乐而去爱。上帝对于自己的儿子非常的喜悦，神的灵魂以这儿子为乐，当他看着他的儿子时，就非常享受、爱慕、珍惜和宝贝他所看到的，并且回味无穷。二，神的儿子拥有全部的神性。这一条真理将会防止我们在以上的第一个肯定句方面犯错误。你或许能够同意以上的确信，即上帝以爱子为乐，但依然会犯另外一个错误，以为这个爱子只不过是一个非常超凡脱俗的圣人，后来被这位天父领养成为他的儿子，因为天父真的很喜欢耶稣这个人。然而哥罗西书2:9给我们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看这个问题。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位神的儿子不仅仅是一个蒙拣选的人而已，他里面乃是拥有完完全全的神性的。此外，哥罗西书1:19将这个情况跟神的欢乐联系起来了。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或者你也可以说，神喜悦让自己全部的丰盛居住在基督里面。换言之，神如此做的缘由正是出于自己的喜好。上帝没有俯瞰全地要找出一位有资格获得他喜爱的人，然后收养他成为自己的孩子。事实上，上帝自己采取了主动的行为，将他自己的丰盛倾倒在一个人身上，乃是借助于道成肉身的过程。或者换个角度说，上帝自己采取主动，采用了人性之躯来包裹他自己丰盛的神性。而且哥罗西书1:19说，他很喜悦、很开心地要这么做，这本来就是神的喜乐和满足。我们或许又会倾向说，上帝没能找到一个令他满意的儿子，但是上帝却造出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儿子。然而这种方法也是相当误导人的，因为这个丰盛的神性如今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早就在基督里面以位格的方式存在了，远在基督在耶稣里道成肉身展现出人性之前。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太初之前，到三位一体的神里面。请看下面的第三个肯定句。三，神所喜悦的儿子乃是神永恒的像以及反照，因此就是神自己。这里我们引用了保罗在哥罗西书1:15所说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也就是说，这位拥有神圣儿子身份的，其地位是被高举于所有被造物之上的，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爱子乃是父神的像，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具体讨论之前，先来看一下其他的类似指示。希伯来书1:3是如此描写这位儿子的：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道，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因此，这位蒙上帝所喜悦的儿子，就是神自己的像，反照出他自己的荣耀，承担着神本性的真实印记，真正就是神的形状，并且是与神同等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诧异于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呢，这位蒙上帝所爱的儿子，假如有人说他是被制作的，或者是被创造的，无论是在其道成肉身之时，或者是在永恒里面的任何时刻，都显然是个令人误入歧途的说法。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只要有神的存在，无论是何时，就已经有道的存在，以及神的儿子之存在。这位儿子后来在耶稣基督里取了人的性情，这样我们就能够对圣经里所说的意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就是圣经称基督是神的像，神的反照，神的印记，或者说是神的形状，他乃是跟神同等的。从永恒的过去就有一个真实永远存在者，就是上帝。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因为对我们来说，要去思想神的自有拥有，思想他绝对的没有一个起点，就单单是永远永远永远的存在着，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或者一个个体导致了神的出现。神一直就是以这种绝对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确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去思考揣摩的，不论我们喜不喜欢这样做。圣经所教导的是，这位永恒的上帝一直以来就拥有着他自己的一个完美的像，他本质的一个完美反照，他本性的一个完美标志或者印记，他荣耀的一个完美形状或者表达。在此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不可言喻的地带了。尽管如此，或许我们还是可以大胆尝试用这样一些言语来表达一下。只要神已经作为神而存在，他就对自己有了知觉，而他自己所拥有的像是如此的完美、完全和丰满，就如同神自己的一个活生生亲自的复制品。而这个活泼的个人的像，或者说是神的反照形状，就是神，也可以说就是圣子神。所以圣子乃是跟圣父同等的，并且在其本质和荣耀上也是同样的。四，神对他儿子的喜爱就是对自己的喜爱。既然这位圣子乃是神的像、神的反照、神的印记以及神的形状，又是与神同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那么上帝对于这位儿子的喜悦其实就是对于他自己的喜悦。所以上帝那原初的、主要的、最深刻且是根基性的喜乐，就是神对于自己的诸般完美的喜爱，又是上帝借着他儿子的反照而看到的。上帝只喜爱其儿子，以儿子为乐，并且因他的儿子而高兴畅快，就是因为这位儿子就是神自己。乍一听，这似乎有点像人们所鄙夷的虚荣心，有那么一点自负自满、自鸣得意、自私自利的味道。因为如果把神比作人的话，这真是有这样的嫌疑。这就好像有人面对自己欣赏自己的相貌沾沾自喜，并且以照镜子为其最大最深层次的快乐的来源，这样的人难免就有点虚荣、自负、自欺和自私了。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因在于我们是被创造，乃是为着某种更加崇高、无限美好、伟大、深远的目的，远远超过自我欣赏所能带来的满足。这又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对神的沉思默想，以神为乐。任何低于这个目标的追求，都是拜偶像的行为。 上帝乃是所有存在当中最柔美的。任何的不爱神、不以神为乐的行为，都是对神的尊荣的极大的侮辱。照样，这样的道理对神来说也是适用的。神如何才能不侮辱那无比美丽和荣耀的存在呢？神如何能够避免犯下偶像崇拜的罪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必须关爱和喜悦他自己的完美，超越于万事万物之上。对于我们而言，对着镜子自诩真是虚荣的表现，而对于上帝而言，为着自己的儿子沾沾自喜，则确实是义的表现。难道不是吗？义的本质不就是被那完全的喜乐，也就是对那完美的荣耀的喜爱所引动的吗？反过来说，所谓的不义，不就是当我们把自己最高的情感错误地投放在那些微不足道或者毫无价值的事物上面吗？所以说，神对自己的价值和荣耀所具有的无比的热情、欢乐和喜悦，就是神的义。假如上帝做出任何与此相反的事，与他对自己之完美性所怀的永恒激情不符，他就是不义了，他也就成为了一个拜偶像者了。对于我们的救恩来说，在此其实就存在着一个极大的障碍。如此公义的上帝，又如何能够将他的喜爱之情放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呢？但是，也正是在这里，包含了我们的救赎根基。因为恰恰是上帝对于其儿子的无限尊重，使得我这个丑恶的罪人在爱子里蒙受了大爱，被他接纳。因为借着牺牲自己，基督彻底修复了所有那些羞耻和伤害，也就是因着我们的罪，我所亏缺神的荣耀的方方面面。在接下来的数个星期里，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这个情况，也就是父神对自己的完美性的无比的喜悦，如何成了我们的救赎和盼望的根基，并要带给我们永恒的喜乐。今天所讲的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准备用下面的第五个肯定句来结束，并带出最后的应用部分。假如施高格是对的，要衡量一个人的灵魂的价值和卓越性，你只需要考察他所钟爱的事物是什么。五，上帝是所有的存在当中最美好和最尊贵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已经爱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他自己的荣耀的像，用他那贯穿永恒的无限和完全的能量。哦，那个从亘古到永远的爱流淌在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他们会是何等的荣耀和幸福啊！让我们一起肃立，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发出颂赞吧，并且让我们逃离生活当中所有那些无谓的恼怒、短暂的快乐和低俗的追逐，加入到神的喜乐里面来吧，好让我们分享神对于自己完美的形象的喜爱之情，也就是神在他儿子身上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永恒无限公义的上帝，我们向你认罪，因为我们常常把你看低了，把自己高举了，想要把自己放在你所喜爱的那个中心点上面，而那个位置只有你，借着你的爱子才是配得占据的。我们要悔改和回转，离弃我们的傲慢，并且欢欢喜喜地站立在你面前，思想和称颂你在三位一体之间的团契，并其永恒的自足的喜乐满足。而我们的祷告借用你儿子的话来说，就是让你对耶稣的爱也可以在我们的里面，使得耶稣也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能够被带到那个喜乐的团契当中，沉浸在那爱的汪洋大海里面，直到永永远远。阿们。